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7月27号，我们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希拉里·克林顿获得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开创了主要政党提名女性总统候选人的历史记录；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桑德斯的党代表退场抗议；美中贸易成为2016年总统大选的热点议题；香港两份政论杂志的创办人与编辑在深圳被判刑。我们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重点国际新闻。美国以最严厉的方式谴责星期二交通高峰期在摩加迪沙机场入口处制造炸弹爆炸的行为。这一次的爆炸至少造成13人死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星期二表示，美国坚定地站在索马里和我们的伙伴们一边，打击令人憎恶的旨在搞乱索马里的恐怖行为。他说，美国依然承诺帮助索马里走向和平与繁荣，战胜恐怖组织。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恐怖组织青年党在自己的广播上声称对这次的事件负责。安全官员说，13名死者当中有7人是联合国的警卫人员。机场入口是这次爆炸的目标，这里通常是机场工作人员上下班要经过的地方，位置就在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大楼附近。这个区域的居民反映说，大约在当地时间上午9点，他们听到了2次大爆炸的声音。以色列军队士兵打死一名被指控在本月初谋杀一名犹太教拉比的巴勒斯坦男子。以色列军方公布的一份声明说，29岁的穆罕默德·贾布里·法基赫在被警察发现之前，一直藏匿在约旦河西岸的一个村子。军方声明还说，7月1日发动袭击暗杀迈克尔·马克拉比的一名恐怖分子，星期二晚上在与以色列士兵的交火中被击毙，枪手向马克乘坐的车子开火，打死马克，打伤他的3名家人。自从去年9月以来，巴勒斯坦领土和以色列的暴力导致200多名巴勒斯坦人和34名以色列人丧生。美国说，他对中国和菲律宾愿意就南中国海问题进行直接对话感到鼓舞。涉在海牙的常设仲裁法庭本月初曾经做出不利于中国的裁决。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克里在马尼拉同包括杜特尔特总统在内的菲律宾高层官员举行会谈，这也是海牙法庭做出令中国反对的裁决之后，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克里在与菲律宾外长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鼓励包括中国跟菲律宾在内的所有各方通过外交、双边或多边方式谈判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建立互信措施。克里说，中国星期二表示愿意随时准备同菲律宾进行双边谈判。一天前，克里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尽管有些人认为此举偏离了美国的立场，但是美国国务院一位资深官员说，华盛顿从来没有反对北京和马尼拉进行直接对话，而且双边会谈一直是一个可以选择的解决办法。这位官员强调，美国反对的是把生索国之间的直接对话作为一个先决条件。中国长期以来都表示，他只通过双边谈判解决海上领土争端，拒绝任何多边谈判的呼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的总统大选有关新闻。在星期二晚上，在费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43位美国总统的照片在大屏幕上一一闪过。在奥巴马总统之后，屏幕图像缩小，化作了虚拟碎片，构成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主要政党提名的女性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图像。 希拉里·克林顿说，这一天一夜太美好了，你们给予我的荣誉不可思议。希拉里·克林顿从纽约发来一段视频中说，民主党人在阻拦妇女晋升的禁锢中打开了一个迄今为止最大的缺口。希拉里还谈到，这个时刻对观看大会的年轻女性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她说，我有可能成为第一位女总统，而接下来就会是你们当中的某一位。星期二支持希拉里的主要演讲者是她的丈夫比尔·克林顿。比尔·克林顿前总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全面介绍了他是如何跟希拉里相识，以及希拉里相继担任律师、联邦参议员，还有美国国务卿的历史。比尔·克林顿说，希拉里独具资历，他能够抓住时机，减少我们面临的风险。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佳的改革者。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则在推特上发文说，无论比尔·克林顿说什么，不管他说的怎么样，虚假的媒体都会把他吹得天花乱坠，太被高估了。那么在星期二的晚上，在费城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呢，佛蒙特州参议员，也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在党内选举时的竞争对手桑德斯参议员宣布，民主党正式提名希拉里·克林顿为民主党今年的总统候选人。他的话音刚落，一批桑德斯的党代表以及与会的支持者退场，到会场外面的街道上以及大会的媒体中心举行示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事件就发生在媒体中心，所以呢，这里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在这里采访。我们走进来看看。在媒体中心静坐的大约有100人，其中许多人用胶布封着口以示抗议，他们打着支持桑德斯或者反对克林顿的口号，有些口号相当激烈，甚至有人宣布永远退出民主党。几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年轻的党代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在该州44位桑德斯的党代表中，大约有一半退场抗议。今年刚刚20岁还在大学读书的印度裔的党代表贝拉表示，
选举中的做法对我们不利，是不公平的。他们用的一些手腕来保证希拉里·克林顿被提名，甚至不让我们能够公平竞争，那显示他们并不尊重我们的观点。
问到是否会将选票投给川普，这几位印第安纳代表不断地摇头否定。
桑德斯真正的支持者是不会投给川普的。
至于是否会投票给希拉里，他们都表示要等待。贝拉这么说，
他要努力才能争取到我们的选票，他还没有做到这点。他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是个温和派，因此我一定会按照我的良心投票。
示威进行了大约2个小时，自始至终和平地进行，没有出现任何肢体冲突。美国之音龚小夏，费城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当中，美中贸易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两党都在党纲里面指责中国操纵货币，不遵守贸易规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的共和党党纲中，在贸易、人权、宗教、学术自由等问题上，批评中国的口气远远比2012年严厉，提到中国的次数也大大超过了俄罗斯等国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接受共和党提名讲话中，批评克林顿支持中国加入世贸。
America has lost nearly one third.
美国自1997年签署了一些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支持的灾难性贸易协议后，丢失了近1/3的就业机会。他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他的丈夫犯下的又一个巨大错误和灾难。
川普还说，中国是最大的货币操纵者。
We are going to enforce all trade violations.
我们要对有欺诈行为的国家实施贸易法制裁，包括制止中国盗窃知识产权、非法倾销产品，以及他们造成严重恶果的货币操纵。他们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货币操纵者。
民主党党纲也批评中国操纵货币以及不公正贸易行为。 不过获得民主党提名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讽刺川普所说的要把工作机会转移回美国的承诺。
He talks a lot about America first, but his own products are made in a lot of countries.
他一直讲要让美国再度伟大，但是他的品牌产品都是在其他国家，而不是在美国制造的。川普领带在中国，而不是在北卡罗来纳制造；川普衬衫在墨西哥，而不是在俄亥俄制造；川普家具在土耳其，相框在印度制造；川普酒具在斯洛文尼亚制造。我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如果他真的要让美国再度伟大，他应该重新开始在美国制造产品。
维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萨巴托告诉《美国之音》，他担心川普的言论会引发与中国的贸易战。
I think anyone who pays attention understands that president
关注这个问题的人都知道，总统讲的话是有影响的，甚至总统候选人讲的话也一样。川普还没有调整他的言行，不过按照他的个性，他以后也不会调整。
萨巴托教授说，哪个政党取胜将决定未来的贸易政策。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were once united in being for free.
其实民主党和共和党过去在自由贸易问题上是一致的。由于川普的反贸易言论为他赢得了很多好处，所以民主党非常不情愿地放弃了他们的自由贸易立场。如果民主党大选获胜，可能主张自由贸易的一派会有更大的影响。如果川普获胜，那么他可能会降低甚至取消我们已经签署的贸易协定，那将引发很大的混乱。
曾经参加过总统选举的前民主党籍众议员库西尼奇批评两党在制定贸易协定时都没有把工人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Working class people in America have been sold out by
两党都出卖了美国的工人阶级，他们签署贸易协定，丢失了数百万的工作，降低生活水平，压低工资，减少福利，缩减退休金。说那些政党能够为劳动人民创造一个新美国，保障社会保险，增加工资和工作以及医疗与教育保障，那是梦幻。
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 TPP 被认为是一个没有中国，但是针对中国而制定的协定，也是今年大选屡次被提起的一个话题。在今年初选中，一度给希拉里·克林顿构成重大威胁的民主党参选人参议员桑德斯，是国会中极力反对 TPP 的力量。这也是很多人支持桑德斯的原因。美国著名电视财经节目主持人多布斯说，仅就 TPP 这个议题来看，中国应该愿意看到川普成为总统。
Well, the Chinese should be very thrilled.
中国人应该很高兴看到川普在引领反对 TPP 这个话题。TPP 是针对中国的，要将太平洋周边国家联合起来，把中国排除在外。这种排除的做法不应该是美国的前景。川普说，我们要订立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协定，而不是那种有5000页长、令人窒息的文件，那样的东西没有人去读，也没有人能弄明白。
川普号召桑德斯支持者中那些反对 TPP 的人加入他的阵营。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杨晨等费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现在在美国政坛上有一位人士获得了大家的关注，他会说西班牙语，他做过天主教传教士，他在哈佛大学获得法学学位。如今呢，这个人简历上又多了一个亮点，那就是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搭档。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位有望成为副总统的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蒂姆·凯恩。
他是为人低调的政治人物，他甚至形容自己枯燥无味。
这就是我为什么支持他，这就是我为什么支持他。你们支持他吗？
但是对于希拉里·克林顿来说，他是一股新的能量。克林顿竞选搭档的选择被视为是自然和稳妥的。蒂姆·凯恩从政22年，通过努力从市议员一路做到市长、州长，代表维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凯恩出生于中西部地区，曾在密苏里大学和哈佛法学院求学。他是一名天主教徒，曾经休学一年到洪都拉斯传教，并在那里学了西班牙语。凯恩说，他在中美洲看到的贫困激发了他一生为公共事业服务的想法，这段经历也让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人安妮。
对我们国家的许多人来说，这是艰难时期，但是我们是坚强的人，这是我从我朋友那里学到的。艰难时期不会持久，但是坚强之人一定能持久。
凯恩说，他最艰难的时期之一是2007年他任州长期间，维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大规模枪击案的时候，事件的凶手是一名精神错乱的学生，这促使凯恩在这起惨剧之后推动了全州范围的精神健康医疗改革。他在2008年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时候，还被考虑过成为奥巴马的竞选搭档。
我喜欢他的政治立场，我认为他对候选人名单是个很好的补充。
我觉得他起到了很好的平衡作用。
我不是很信任希拉里，所以民主党有什么动静，我都选择不去关心。
这位会吹口琴的参议员希望，在他努力帮助竞选搭档希拉里·克林顿在11月成功拿下白宫的过程中，他能够改变人们的看法，赢得更多支持者。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式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川普，他曾经表示，他会在美国跟墨西哥的边境盖一道高墙，来防止无证移民和毒品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盖高墙的言论让他获得了许多选民的支持，有批评者认为他的这个想法不切实际，而且冒犯墨西哥。但是支持者们认为需要这样大胆的做法来管控边境。下面就要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亚利桑那州的边境城镇诺加利斯发来的报道。
这个由钢柱和钢板建成的结构高达4.5米，矗立在长达3000多公里的美墨边界沿线的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从墨西哥这一边来看，那是进入美国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的过境通道。你可以看到那边的海关入境点，而下面就是把两国分开的墙。这道屏障从主要的过境通道向两边的荒漠延伸，经常会有美国的边防巡逻车辆驶过。但是大多数非法跨境都是发生在这堵边界屏障终结的地方，那里只有带刺的铁丝网围栏。毒品走私者每天晚上很容易就能穿过，就像安装在这个牧场里的秘密摄像头所拍到的那样。77岁的吉姆·切尔顿是牧场主人。
我数了一下，有17个人到我的前院，他们显然都是偷运毒品的人。
他说，给了那些男子水后，他们就静静离开了。但是牧场离最近的执法机构也要开车1个小时，他必须保持警惕。
我们得靠自己执法，执法得有枪。
切尔顿和边境地区的其他牧场主遇到过破坏围栏、生火、切断喂牛的水管的非法移民。切尔顿喜欢川普筑墙的计划，他说那样就可以阻止移民冒险跨越干燥酷热的沙漠。
如果边防没有问题，就不会有人死在我们的牧场上了。
但是美国海关与边防巡逻官员说，他们正在尽自己的能力。
We do have, on any given day,Border Patrol agents deployed all along the south.
在任何一天，我们都有边防巡逻员在西南边境巡逻。
但是贝森说，走私者很老道，有手段逃避抓捕。
There are individuals that are sitting up in the high points in the mountains.
有人坐在这附近山上的制高点，对我们进行反侦察，监视我们的活动。
全国民调显示，人们对加强边境安全的支持度很高。但是本周公布的一份对边境居民的民调显示，墨西哥那边86%的受访者以及美国这边72%的受访者反对在边境地区筑墙。像兰迪·梅耶牧师这样的主张移民权利的人士认为，现有的墙对墨西哥人来说已经是一个侮辱了。
这堵墙表示的是对我们的邻居，对我们应当拥抱和架起桥梁的人缺乏信任。
吉姆·切尔顿和其他牧场主也希望与墨西哥有良好的关系，但是他们说首先必须执行法律。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亚利桑那州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希拉里·克林顿如果他上台以后会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政策。 正在费城举行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二晚上正式提名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作为民主党总统的参选人。克林顿的外交政策顾问说，一旦希拉里·克林顿当选，在对台政策上会延续奥巴马政府的做法，不会有意外或显著的不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克林顿竞选阵营资深外交政策顾问苏利文星期一在美国国务院外国记者中心与民主党大会会场内举行的外交政策简报中，针对台湾媒体有关克林顿对台政策的提问做出上述答复。苏利文说，克林顿支持台湾关系法及美国的一中政策，他支持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也支持中国与台湾关系的和平发展。苏利文说，
Secretary Clinton supports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n China and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do so, believes that
克林顿支持奥巴马政府对中国与台湾的政策，他会持续支持这个政策。他认为和平发展与加强台海两岸关系非常重要，他支持台湾关系法以及一个中国政策，所以你不会看到克林顿对两岸关系的立场与过去几年来奥巴马政府有什么令人意外的地方，或是有显著的区别。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曾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国家安全顾问的苏利文说，早在2010年时，克林顿在国务卿任内即强调，争端各方应该通过外交途径，依据国际法规范和平解决分歧。尽管在最近的仲裁案结果发布后，中国与台湾都表示反对，不过克林顿认为仲裁结果有助于促进争端的和平解决。苏利文说，
I would say that she feels strongly that China has to be not just a selective.
我可以说，克林顿强烈认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不能只是一个选择性的利益相关者，它必须是一个全面性而且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不仅是在关于它如何处理与所有周边邻国的关系，也包括它如何处理南中国海的问题。
除了克林顿的正式提名外，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一也通过党纲，在亚太地区的部分，党纲提到该党信守一个中国政策及台湾关系法，并将继续支持以符合台湾人民意愿及最佳利益的方式和平解决台海两岸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法国又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伊斯兰国组织声称，他的两名战士星期二在法国诺曼底袭击了一所天主教堂。他们先是用刀劫持了一名神父，然后把他杀死。美国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这起可怕的攻击事件，向遇害神父哈默尔的家人和朋友，以及位于圣埃蒂安昂布维的这个教会的教友们表示慰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说，美国和法国有共同的责任，保护着有各种信仰的人们的宗教自由。今天发生的暴力事件动摇不了我们这个承诺。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二前往法国北部的诺曼底袭击现场去了解情况。他说，袭击者在被警方打死前曾经向伊斯兰国组织表示效忠。奥朗德表示，撒旦已经向我们宣战，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迎战，但是我们要尊重法治。法国安全官员说，这两个袭击者在警方介入前就切断了84岁的神父哈默尔的喉咙。奥朗德谴责这种杀人行为是恶毒的恐怖袭击。警察表示，袭击事件发生后，教堂里还有一个人被劫为人质。目前，袭击者身份还不清楚。诺曼底教堂位于巴黎以北104公里的地方。去年11月，伊斯兰国组织成员在巴黎发动了相互配合的袭击行动，造成130人死亡。在过去的19个月里，恐怖分子还对法国发动了两次大的袭击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报道。 台湾三艘渔船的船员星期二上午如愿地登上了太平岛，获得了太平岛上的淡水补给。这次登太平岛行动的发言人表示，船员登岛并且取到岛上的淡水，宣告完成了这次的使命。这三艘渔船，他们在星期一晚间在台湾海巡署的协助下停靠在太平岛的码头。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由于没有按台湾国防部规定提前45天申请登太平岛，四艘台湾渔船中的三艘以紧急避难为由向台湾海巡署申请靠岸。行动的发言人罗强飞对美国之音说，
那个补给淡水啊，然后船上呢有一个船员的脚有点伤啊，请这个上去就医一下，这样子就是紧急救难的方式嘛。
台湾海巡署表示，渔船停泊后船员在船上过夜，仅有2名申请就医的船员前往太平岛上的医院接受治疗。星期二早上船员被允许走上码头，但未进入军事管制区。驻岛守军向船员提供了餐食和出自太平岛5号井的淡水21桶。罗强飞表示，船员能够上岛并取到岛上的淡水，算是行动取得成功。他说，
有啊，我们这次觉得我们这个活动办得非常成功，已经成功的吸引了整个国人的目光吧。你看像在网络上面对这个活动的支持，至少也有八成多的人的支持率啊。所以我说认为这次活动办得非常成功，也引起对国人对太平岛这地方的关注，我觉得这活动办得非常的好。
参与此次行动的四艘渔船已于星期二上午11时返航，预计周末抵达台湾屏东东港。海基利号渔船因船上有3名凤凰卫视记者为避嫌而没有靠港。罗强飞表示，海基利号没有靠港的决定是他们自行做出的，希望以壮士断腕的做法来消除外界疑虑。他说，
3名有关凤凰卫视台记者这个问题呢，既然因为社会上有杂音有声音，而且甚至有扭曲啊去抹红啊，那这个事情我们主办单位就主动就是壮士断腕哦，那他就这艘船再有记者的船就不要进港哦，这个是我们主动做出来的，不是政府要求，而是我们在回应社会大众划清界限哦，绝对没有像外界所讲的这个要刺探什么机密啊，然后什么跟那个中共唱和啊，是没有这些问题在的。
有中资背景的凤凰卫视是此次台湾渔民登太平岛行动中唯一一家随船同行的媒体，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其他媒体因手续不全或其他原因未能随船同行。台湾政府并不鼓励民间采取自行登岛或类似的宣示主权行动。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童振源星期一表示，民间的宣示行为并不一定能够在国际社会上为台湾起到加分的作用。他说，
如果今天太平岛它没有任何的驻军，那甚至说过去都没有政府上去说明，那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需要，但是即使需要也应该是政府去宣示。民间的宣示通常是无法达成在国际法上面有效的这种宣示的一个目标。
台湾国防部星期二表示，太平岛目前没有对普通民众开放，仅台湾国防相关人员、装备维护人员和学术科研人员才能申请登岛，但其中触犯内乱外患罪者、中国人民在台湾涉及未满20年者和具备双重国籍者不可以登太平岛。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有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的认同度是45%，超过对国民党认同度1倍多。不过呢，这份民调也显示蔡英文总统他的支持度下降了14%。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英龙表示，台湾民众目前的政党认同度，民进党获得45%，中性选民占31%，不到20%的人认同国民党。
这样的一个发现，它的意义何在？它的意义是在于它证实了 台湾就在过去两年中间已经发生了重大的选民重组的现象。
尤英龙还指出，这个现象使得国民党从地方到中央的选举全面溃败，民进党获得大胜。在台湾2014年之前的历次选举当中，绿营的支持率是 45%， 蓝营的支持率是 55%。 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二发布了一份2016台湾政党认同与政党形象的调查报告，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评论。这份报告还指出，台湾民众对于政党形象的看法，多数人认为国民党代表中国人的利益，而民进党代表台湾人的利益。至于民众的政党偏好，民进党获得 30.4%， 国民党是 16%， 时代力量是 14.9%。 尤英龙董事长认为，时代力量的政党喜好度已经接近国民党，意味着两党的社会基础几乎不相上下，未来是否能取代国民党成为第二大党值得观察。不过前国策顾问金恒伟表示，时代力量的党性如果和民进党太过接近，则不利于该党未来的发展。
他跟民进党的那个区分，其实民进党有一块，也就是说蔡英文从本土往中间挪，那他会中间挪的过程里头会丢下很多东西来，那看起来这个时代力量在这一块上面他没有着力，我觉得这一块就是将来他能不能够发展。
金恒伟还指出，民进党已经执政，所有的资源和影响力都在手上，时代力量要打出一条血路确实很辛苦，所以一定要看清楚利基在哪里。世新大学教授彭怀恩指出，台湾的选举制度接近单一选区制，比较有利于目前的两个主要政党，不利于其他小党的发展。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报告指出，时代力量在两大党的光芒下能凸显的特质有限，不过仍然在清廉和改革的形象上超越国民党。报告说，国民党的特质比较代表是权贵、财团、资本家、有钱有势者的利益，更严重的是缺乏清廉与改革的形象，这对国民党想东山再起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报告还谈到，在民进党方面，台湾民众认为有改革的魄力与决心，重视自由与人权，代表一般老百姓的利益，重视经济发展。这份报告认为，民进党目前的政党形象处于最好的阶段，同时也代表民众期待台湾能有更多的改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台北总统府接受了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专访，就两岸、美台关系，还有最近的南中国海争端等议题发表了看法。蔡英文表示，是否接受九二共识要取决于民意。他还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两岸政策要更有弹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这是蔡英文自今年5月20日就任台湾总统以来首次接受外媒的专访，专访的内容由华盛顿邮报以文字形式全文刊登。蔡英文表示，期待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处理两岸关系上能够有更大的弹性，同时能够充分意识到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其政治领导人要必须尊重民意。在回答习近平限期要他接受九二共识的问题时，蔡英文表示不大可能违反民意去接受条件。他说，台湾已经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地方，民意的走向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去承受一些对方的条件，其实可能性是不大的。蔡英文表示，自己在就职时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力求缩小两岸立场的差距，也认为中国大陆方面 能够认识到他所释放出的善意。他说，自台湾新政府上台以来，民进党政府非常谨慎地处理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除了采取不挑衅的态度和防范意外事件的发生以外，也希望能够通过信息的交流建立起双方的互信。再被问到，当台湾的年轻一代更认同自己为台湾人而非中国人，更倾向于让台湾走向独立，作为总统如何做到让自己的选民满意，但同时又要兼顾保持两岸关系的稳定时，蔡英文没有直接回答，仅说不同时代和不同族群对中国大陆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的意见会一致，那就是民主。但蔡英文表示，台湾有完整的政府和民主机制，也有军队，因此在他自己和绝大多数台湾人来看，台湾确实是一个国家。他还表示，台湾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是不公平的，而自己作为台湾总统只能在美国过境48小时的待遇也是不公平的。在美台关系方面，蔡英文表示，无论是共和党的川普还是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下任美国总统，都希望能够在目前的关系基础上发展更紧密的互惠关系。他也表示，希望在军事方面，包括水面舰艇和潜艇、防空还有网络安全领域，迫切希望美方的支持。蔡英文也重申了台湾政府拒绝接受南中国海仲裁案的立场。他表示，台湾不接受该仲裁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台湾作为利益相关方没有被邀请加入仲裁程序；第二，是台湾被称为中国的台湾当局不能接受；第三，是台湾实际控制的太平岛被裁定为礁，违反了台湾方面长期的主张。蔡英文也借此表达了台湾政府在南中国海争端中的四点立场。第一点是，争端应该依据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解决。第二是，台湾应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第三是，相关国家有义务维护南中国海的飞行与航行自由。第四是，台湾主张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来处理争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被羁押了2年多的香港两份政论杂志的创办人王建民与编辑郭忠孝，星期二上午他们在广东深圳南山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等罪名被判刑。有分析就认为，曾经造成很大影响的王建民还有郭忠孝案子呢，是内地当局调动国家机器严打香港政治禁书和时论杂志的清源行动的一部分，对香港禁书出版业来讲有深厚的寒蝉效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报道，时政杂志、新媒月刊和脸谱的创办人王建民因非法经营、串谋投标、行贿三罪成立，被判刑5年3个月，罚款20万元。63岁的王建民2014年5月被捕，刑期将到2019年8月终止。而这两本杂志的编辑郭忠孝则以非法经营罪被判刑2年3个月，罚款5万元，将于下个月获释。报道说，大约40位被告家属、朋友等出席旁听宣判，约半个小时结束。据律师表示，两人在庭上表示放弃上诉。王建民和郭忠孝所涉案件去年11月5日在深圳南山区法院开庭审理。据悉，王建民被加控行贿和串通投标。王建民当庭表示认罪忏悔，尽管郭忠孝本人也当庭认罪，但两人的辩护律师从指控与事实不符、证据不足和法律适用等三方面为两人做了辩护。王建民持美国护照，同时是香港永久居民，曾为美国侨报记者、编辑，也长期担任亚洲周刊的记者、资深特派员。王建民2010年在香港投资创办、注册和发行《新媒月刊》，以及后来的《脸谱》杂志，主要报道中国时政，内容包括揭发中共高层内幕。 新媒月刊2012年曾独家报道，最近查获的一起隐藏在中国国家安全部高层的间谍案，即国安部副部长、陆中伟秘书李辉疑似被美国情报机构策反案。香港传媒有传言分析说，抓捕两人可能是对这一报道的报复。郭忠孝曾被称为中国十大公民记者之一，2003年获评年度网络新锐人物，2004年底作为中国大陆专才获邀在亚洲周刊担任编辑，后加入王健民的杂志。港媒曾报道说，去年庭审时检察院起诉书的细节显示，对王健民等人指控的核心是他们参与将新媒月刊和脸谱的杂志寄给了8位内地读者，而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出具的鉴定称，两份杂志没有在内地注册，因此在大陆境内属于非法出版物。王健民夫妇等把杂志邮寄给境内订购人属于出版发行行为，四人的经营活动属于出版活动。不过两人的律师都表示，两份杂志都是在香港出版，有杂志被寄给在内地的8人都是出版人的朋友，这批内地读者带来的收入是66000元人民币，不到非法经营罪立案门槛15万的一半。律师认为，检方错误地将杂志在香港获得的收入也计算在内地经营里，以便立案。中国大陆近年对香港出版的政治禁书和政论杂志加大钳制和打压。第一起重大的案件是晨钟出版社老板73岁的姚文田，2013年10月被以走私化工原料为名在深圳拘捕，2014年5月被重判10年，罚款25万人民币。多年来坚持出版中国所谓禁书的姚文田被捕前，在筹备出版流亡美国的作家余杰的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姚文田出版过的所谓禁书包括前89民运领袖张伯立的《逃亡者》，学生领袖封从德的《六四日记》，以及2012年8月出版的《和谐大地》胡锦涛等。有分析说，近20年的耕耘使姚文田成为内地当局的眼中钉。姚文田之后的打击目标便是出版时政杂志的王健民、郭忠孝。前香港无线和有线电视资深中国报道记者、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全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内地当局近几年对香港政治禁书和政论杂志的打击是一脉相承的，应该是秉承上意发动的清源行动的一部分。他说，
王健民、郭忠孝这个案件跟铜锣湾书店案、姚文天那个案呢，都是一脉相承的，不排除是源自中共最高层的清源行动。这种行动的目的呢，就是要把人抓光，运作的机构呢彻底的毁灭。我们看见这三个案件发生了之后，都是彻底的给毁灭掉。
而最引发香港和国际社会关注及震惊的，则是去年10月爆出的铜锣湾书店5人失踪事件，包括书店母公司专门出版中国政治禁书的巨流传媒的股东桂民海、吕波、业务经理张志平以及股东之一的李波，在失踪不久后全被证实身处中国大陆，受到有关当局的控制。而持有英国护照的李波更是因回乡证等证件留在家中而从香港失踪，触发港人广泛关注，质疑他是被强行裸至中国大陆，可能涉及跨境执法。事件更令港人担忧一国两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及人身自由等遭到严重破坏，并震惊国际社会。美国、加拿大、欧盟及日本等纷纷发表声明关注，要求中国解释及释放失踪人士。而铜锣湾书店事件也让香港的政治禁书的出版、发行和销售等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寒冬期。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香港律师兼评论员桑普出版了新书《狼吞虎咽：习近平与梁振英专政之时》。这本书在上个星期五终于在香港的书展问世，但是负责出版该书的负责人则遭到了姓党人士的威胁，目前离港避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桑普的新书《狼吞虎咽：习近平与梁振英专政之时》7月22日在书展田园书屋发售。桑普透露，出书是为了留一份历史的见证，但没想到出版此书一波三折。首先在本月13日公布并邀请外界出席新书发布会不足48小时内，受到出版商九江文化出版负责人武夷三的电话，表示有人恐吓他，劝喻桑普不要出书。桑普星期六晚上出席新书发布会时，讲述了这次出书的经过。
但是当我们今天这个新书发布会在7月13号发出去之后，在48个小时内，武夷三先生就收到一个电话的那个恐吓，那跟他讲就不要再出这本书了。原因是因为这本书的副标题跟内容都是负面评价习近平。
桑普说，他15日跟武夷三面谈时，武夷三说书不能出，只能存在仓库，但没有透露恐吓的具体内容。经过桑普一番说服，最后答应发行这本书。他表示，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曾被武夷三以及田园书屋自我审查，出书后则受到电话恐吓。他认为自铜锣湾书店事件后，香港的出版自由进一步被打击。
我觉得，哎，这个风心里面觉得说，哎，出版自由之风开始慢慢下来了，只要你诽谤习近平就会出事了。那我觉得那把刀是降到那个地方，不出半年刀发觉到不在那个地方，是再往下降了。只要负面评价习近平就不行。以前呢，我看到书越来越少在那个书店里面卖，我还以为是一个自我审查，不是一个压力说，哎，某书店你不能卖习近平的书，起码没有书店在传媒里面这样讲。但在这本书我出现之后，我发觉到底线已经在那个地方了，不是你诽谤，不是一些胡编乱造，是你负面评价习近平。以前在中国内地不能出，现在在香港不能出。
据桑普了解，武夷三暂时离港避难，而这本书只能在书展卖到26日，之后除了能在田园书屋里摆卖外，将不能在其他书店摆卖。《狼吞虎咽：习近平与梁振英专政之时》是一本集合了桑普在2012年至2014年在不同媒体上发布并刊登过的评论。评论在上半部分主要对政治事件做客观叙述，后半部分则是评论。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的媒体科技公司乐观星期二在洛杉矶宣布以20亿美元收购美国平价电视制造厂商 Vizio。这项交易还有待监管部门的审核。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在洛杉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乐视的创办人贾跃亭和 Vizio 的创办人王卫在舞台上握手，背景的英文标题是破戒开创生态世界。乐视是中国一家多方位经营的企业集团，也是知名的视频公司。通过购买美国平价智能电视机龙头厂商之一的 Vizio， 代表中国的互联网科技公司进军美国电视市场。乐视星期二公布以20亿美元收购 Vizio 之举，反映出乐视近年来扩展业务的雄心。乐视的董事长兼执行长贾跃亭也是拉斯维加斯附近的电动汽车公司法拉第的推手。贾跃亭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乐视相信突破性的科技、完整的生态系统和颠覆性的价格。收购 Vizio 是乐视全球化策略和进军北美市场的重要步骤。 贾跃亭在洛杉矶的一个活动指出，公司几个月内将在硅谷举行开幕活动，公司的美国总部将设在圣何塞。智能电视是家庭娱乐内容的入口，在乐视所谓生态环节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乐视收购 Vizio 意味着硬件和软件的紧密结合。乐视的全球公司财务和发展主管郑孝明在一个访谈中表示，该公司必须扩大提供给观众的内容，吸引非华人的消费者。然而也有分析家认为，乐视结合硬件和软件节目的策略在美国未必会像中国一样成功。 IHS Marriott 分析家保罗·加农指出，乐视在中国很成功，原因之一是在推销电影和电视节目方面跟该公司竞争的对手做得好的不多，而在美国有许多寄存的业内竞争对手，像 Netflix、 Hulu、 ESPN 和 HBO， 竞争不会容易。郑孝明指出，乐视合资拍摄的大片《长城》由马特·戴蒙主演，在院线下片之后可能会提供乐视和 Vizio 电视买主免费收看。长城的导演张艺谋和前派拉蒙影片总裁亚当·古德曼也出席发布会，象征乐视和制片人之间深化的关系。郑孝明表示，乐视计划四年内在美国首发股票，为影视制作和研发筹募资金。Vizio 公司是台湾移民王卫于2002年创办，迅速成为北美领先的消费者电子产品厂商。该公司制造的智能电视在北美市场的占有率领先前茅。王卫在声明中表示，14年前他把房子抵押贷款来创办 Vizio， 从那时开始，公司成长为北美最知名和受尊重的家庭电子品牌之一。身为一个创业家，他非常引以为豪。去年王卫拥有 54% 的公司股份，这个交易可能将他的身价提升为亿万富豪。不过王卫并未加入乐视，他将成为 Vizio 的数据业务分支的执行长，那是一个在收购案之外的独立民间公司。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从多数的指标来看，伦敦是唯一能够更与纽约一较高下，争夺真正全球金融中心称号的城市。不过呢，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洲联盟之后，伦敦可能会失去在整个欧洲欧盟集团内部免关税出售金融服务的权利，这就有可能使伦敦失去了欧洲金融之都的地位。一些银行已经表示，他们可能会把业务转往欧洲大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离开欧盟以及失去令人垂涎的5亿人单一市场的准入权，这样的前景在伦敦市令人颤抖。
关系到谈判，伦敦市长和首相都清楚地表示，我们希望谈判，维持进入单一市场的准入权。
然而其他欧盟领导人坚持说，英国不能既享受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准入权，同时又限制欧洲移民，而移民问题正是让脱欧派六月公投获胜的核心驱动力。英国似乎要离开单一市场了，其他城市正虎视眈眈，有心取代伦敦在欧洲的龙头地位。除了德国的法兰克福外，其他最有实力分走一杯羹的城市还包括法国巴黎。法国政府最近谈到为因欧洲脱欧而出逃的公司铺设红地毯，保证让外侨享受欧洲最优惠的税收政策。
我们有很国际化的公司，跟十年前相比，现在的情形完全变了。法国公司一大部分的业务甚至都是在全球进行。
伦敦还是欧洲科技产业的首要枢纽，有超过3000家初创公司位于伦敦，很多坐落在所谓的归环周围。柏林看到了机会，柏林已经是欧洲第二大科技城市，而房地产价格要比伦敦低得多。
英国脱欧了，伦敦就多多少少自己退出了比赛，而且我们的确相信随着时间发展，柏林的优势会越来越大，更多的科技初创公司会来柏林落户。
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把阿姆斯特丹评为最有实力夺走伦敦王冠的城市，原因是阿姆斯特丹的全球关系、说英语的人口以及对外侨的吸引力。不过伦敦的倡导者说，这里仍将是头号城市。
因为做业务懂专长的人希望留在这里，而且政府和伦敦市长将尽他们的一切能力来留住他们。
伦敦为英国贡献将近四分之一的国民收入，脱欧让伦敦陷入不确定之中，欧洲的竞争者们正在满怀兴趣的观望。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加州又发生了山林大火，这一次呢，延烧五天的加州桑德山林大火已经席卷了150多平方公里，3000多名消防队员投入救火任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上星期五开始，从洛杉矶北部圣塔克雷利塔山区蔓延的桑德大火，到星期二为止，虽然有3048个消防队员投入救火，但大火已经把15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化为焦土，一度有上万个住家被迫疏散，不过多数已经获准返家，尽管火势还有75%没有得到控制。加州的代理州长汤姆·托拉克森星期二为南加州的洛杉矶县和北加州的蒙特利县发布紧急命令，这些地区的灾民可以因此得到更及时的帮助。蒙特利县的大苏尔地区也发生山林大火。加州州长布朗在费城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南加州的大火始于洛杉矶北面的桑德山谷路，至少有18个建筑物被烧毁，造成一人死亡。他是67岁的罗伯特·布雷斯尼克，他上星期六傍晚被发现烧死在车道上的汽车里。洛杉矶县验尸官办公室表示，布雷斯尼克来到这里访友，当他接到疏散通知，显然不愿意离开，等到火势逼近，他的朋友离开，他却回到屋里，当他再出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20分钟后，消防队员在汽车里发现他烧焦的尸体。洛杉矶县每年跟加拿大租用超级大勺消防飞机，但租期从9月才开始，县政委员因此在讨论是否要购买或提早租用。委员安东诺维奇表示，消防队将于星期一取得一架消防直升机，比预定时间早2星期。这几天参加救火的消防队员有3人自己家的住房被火烧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一则跟气候跟环境有关的报道。世界气象组织表示，现在不断增多的证据显示，热浪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频繁，这跟气候变化有关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自从上个星期以来，热浪袭击了中东大片地区以及美国的中部和东部，气温远远超出季节平均值。世界气象组织说，星期四科威特的米特拉巴赫的气温达到了炙热的摄氏54度，这可能是东半球和亚洲历来的最高气温。最高的气温记录是加利福尼亚州死谷火炉西1913年7月10日创下的，达摄氏56.7度。美国其他地方的气温虽然还没有这么高，但是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努里斯说，一些地方的气温已经飙升到38度。
那是实际温度，一旦算上湿度以及人的实际感觉，温度甚至更高。所以我们说的温度其实是大约43度到46度。
努里斯说，美国和其他很多地方的热浪的一个独特之处是温度在夜间没有降低多少。他说，这是让人压抑的热浪更加难熬，而且对人类特别是老年人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过去50多年来，炎热的白天夜晚和热浪越来越频繁。我们预期，伴随着本世纪的时间脚步，它们会变得更加频繁。这显然是因为气候变化。
世界气象组织去年进行了一项研究，并发现，过去5年来的很多极端天气现象是气候变化的结果。就热浪而言，世界气象组织说，热浪现象增加了10倍以上。美国之音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 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好，进行到这儿，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然后马上回来进行下一轮的时事经纬。待会儿见。